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来到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和李诺继续跟你聊这部让我们有深刻思考的电影《刺猬》。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说，这个王占团的妻子啊，他可能是怕王占团到处乱跑受到伤害。那星源看来呢，他有可能是觉得王占团到处跑表现得精神不正常，给自己丢脸。所以呢，有这么一幕说，王占团的妻子啊，就在耶稣的像面前忏悔，说我不应该给王占团吃安眠药。那其实呢，在王占团妻子他所做的这种各样的迷信还有信仰的选择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捕捉到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对于信仰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他可能有复杂的情绪，可能多项的都有，但本质上来说，你看在当时那个场景下，周正是完全不明白他自己这个姑妈的作为的。他只是会觉得，尤其是当他听到他的姑妈在这个耶稣的那个像面前忏悔的时候，我们认为啊，我们的信仰或者说这个我们的主是那么的慈爱啊，又或者怎么样，但是在他的那个视角里边，他的镜头语言，甚至我认为这个镜头语言是没有污化的，就他是非常写实的把那些场景呈现出来。因为很明显的，你看到的就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论是白三爷还是耶稣，又或者是其他，最后他也到庙里去嘛，对吧？我相信每一个这种我们所理解到的信仰的呈现，都没有真正触及到信仰本身，
对，
它都是停留在我的需求的角度。就好像我要去医院看病，我要去开点安眠药，总归它都是方法论，就是我找到这个方法他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讨论说哪个更灵的问题，因为你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又陷入到了方法论，陷入到了以信仰为工具的这个视角了。
对，他们为什么一直在换嘛？你会发现这个片子当中有另外一条线，就家人请完大仙之后，各种宗教甚至又皈依佛门，这个他一直在换。他为什么在换呢？他就想解决家人的这个问题，他想让家人变得正常，然后我在这个神仙面前就请大仙，哎，发现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用，然后呢我又换了一个信仰，甚至他也跑到耶稣面前。但是正常我们的基督信仰不会说我挂一个主耶稣的像在那儿，然后再跪下来再给他烧香，这样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信仰的本身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只是说求各种各样的神仙，你要按照我的需求来办事啊，你如果不按照我的需求来办事，那你就不是神，你就不灵，你不灵怎么办呢？我就换一个。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从迷信然后又换到了信仰，这个很有意思。最后发现，哎，大家都不听我的话，
对，
那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你会发现这里边的人他选择这个景仙也好，或者是信仰也好，就像你说他没有真正的信仰，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信仰的内容本身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做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的家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而是很直线的，你满足我的需求就行，你不满足我的需求，我不供奉你，我就不信你，我就再换一个。这个做法其实很恐怖，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不断的好像在筛选神明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行为本身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你这个顺序是不对的。这个不对的顺序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才是那个神，我希望你们这些神也好，佛也好，或者是白大仙也好，你要为我服务，哎，不然我们就拜拜。你看今天好像很多人去选择信仰的时候，或者是呢我决定相信什么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为什么我刚刚就特别提到人的骄傲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谈及信仰你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是一个功利性的信仰。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只是意味着一件事儿，就是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他拜各路神仙，就是大家都不能满足自己，但是呢，一定是我拜的这些神，我求的这些东西的错误，绝对不可能是我的错。
就是从这个家庭来看，你就非常明显了。无论是周正也好还是王占团也好啊，从我们现在视角来审视啊，他们其实都是正常人，或者说我们姑且不会轻易的给他们安上一个不正常的帽子，这是我觉得我们最起码一个观念。但是请注意，那对于他家里边的人来说就不是这样想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王占团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你就应该担当起这个社会在当下对于一个丈夫对于一个父亲基本的要求，就算你做不到这些要求，起码你不要给我们添麻烦。那我怎么认定你这个麻烦呢？你这个麻烦就是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或者社会层面不认可的事情。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电影里边场景，从一开始也有到电影的结尾部分也有的，就是王占团被下安眠药一段时间之后清醒了，然后梳妆打扮之后走到了大街上，指挥一只刺猬过马 路、这个场景这个画面是极具深意的，我个人认为。因为在他人看来，过去他们一直试图寻求这个刺猬的保佑或者说叫医治，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实里边看到的是只有王占团真的关心这个刺猬。
如果他不关心的话，这个刺猬可能也是生死难料。确实我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偶尔还会看到刺猬过马路，然后刺猬跑到绿化带上，而且它的行动能力是非常慢的，
是
相对于车来车往它是很危险的，它是自身难保啊。
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说它被赋予了什么样子的所谓的能力也好，或者说这样子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这些我们不去考虑，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的是在王占团当时的眼中，他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幼小的生命，他在这个恐怖的车流当中他寸步难行，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让他安全的度过这一段。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导演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隐喻在里边，但是我也很怕，我尤其在电影看电影过程当中我很怕过度解读。但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呢？人们只关心自己在路上，但从来不管路上有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按着喇叭催促他，为什么堵着路，为什么不让我们通过，意味着说我们从来不关心我为什么要上路，我们也从来不关心我在走的是什么样一条路，这条路上发生什么跟我没关系，我只要在路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正常人。所以回到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刚刚星源你提到那个功利性的信仰，我们不能忽视那个时代背景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东北的时期，我相信你可能你也有一些相关的记忆，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内的这种基督教的氛围是非常复兴的，各地都是有布道会啊等等，这些传福音也是非常的广泛，某种程度上我们说基督徒的人数激增，然后教会呢也迅速的发展。但是过了20年过了30年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呢，我们看到的复兴可能不是复兴，我们看到的那种信仰上尤其是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它未必是真正基督徒的增加。因为就像我小的时候我都记得，
明白，
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边是有圣玛利亚的像的，94年我妈妈就信主了，我们家是有玛利亚的像，有耶稣的像。小的时候我如果要买一个饰品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父母都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中国家长，甚至在他们的逻辑里边，你小孩子戴什么项链也好，什么戒指也好，除了你结婚之外，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不正经的吧。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甚至允许我买一个有耶稣钉在上面的十字架的挂坠。那你可想而知，这个信仰对于他来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在当时那个状态下，他是怎么样的呈现方式？那我们说，我们不能忽视时代背景，这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当我们经历了一些所谓的社会层面的动荡也好，一些剧烈的变化之后，人们对于信仰或者说叫心灵的需求出现了一个空缺，而这个空缺被各种各样的形式填满了。但是大家的填满是认为我需要靠着这一个去解决我某些具体的问题。 对于王占团的妻子来说，表面上来看，他解决的是王占团他这个丈夫他具体的这种精神问题啊，这种自理能力的问题。但是其实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他不会轻易的承认他要解决的是自己内心的问题，自己内心的安全感，自己内心的价值认定，自己内心对于人生对于未来的盼望的问题。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所以呢我们才会发现，无论是那些拜拜的或者说那种形式，他要求的就是让你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什么样的改变，只是你的生活，只是你的现状做什么改变，但是不问问你的内心真正需要什么。
你说那个基督徒信徒人数激增的那个时期啊，就是说不一定说是真正的相信，因为大家心里边，所有人心里面都空缺，那是一个非常缺乏的时代，所以呢你不管什么东西进来都有可能会被人接受，然后呢我们的信仰是其中的一个选择，结果呢被更多人选中了。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我觉得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对于我们传福音也好，或者是让更多人相信基督也好，也是一个鼓励，并不是说啊我过去多么复兴，对，然后我今天不行了，不是这样。有句话说现在人各成体系啊，好像各自都有各自的答案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越是需要我们重新的去反思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回归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到底是我做主，还是真的让神做主，让主耶稣基督去引领我们的人生。
嗯，
我觉得这个是信仰当中的一个本质的顺序的问题，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对，
其实包括星原自己的信仰初期啊，我也会觉得说啊，也想求神给我这个，求神给我那个，然后帮助我度过什么难关，有什么东西。其实我到了现在我才逐渐的接受啊，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你让神做主，让主真正的做主的时候呢，那不是说你要什么然后让神给你什么，你会慢慢的发现，当我们愿意去寻求，愿意去顺服的时候呢，其实神给你的不一定说啊跟我当初所想要的一模一样，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逐渐的发现他的恩典，他所给我们的一切带领也好，恩赐也好，可能比我们当初想的还要好。
对，
所以这一切一切都需要我们去放下自己的心目当中的骄傲，他不是说我一下子就放下自我，我一下子不骄傲就完事儿了，就一劳永逸了。他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信仰旅程当中非常美妙的不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关于这部电影当中所能够衍生出来的所有的话题，明天接着跟你聊。
嗯。
心渴慕，又来到你的面前，安息在你的脚前，定睛你的容颜，你可听见我心中的默念和我对你的爱无限。找到